欢迎收听青春名家藤萍异能悬疑大作《夜行》，演播尘埃。第六集。这种想法几乎让人发疯，幸好唐岩又接下去说，融合的时候记忆和意识都会融合，但融合是不可逆的。他似乎知道肖安在想什么，安抚着他。两个成体融合成一个成体以后，新的成体就不能再分裂出原来的两个成体。肖安刚缓了口气，唐岩又微笑着说道，但他可以分裂成两个新的自己，一模一样的。
这有什么区别吗？叫做唐岩的这种东西，这种生物就像瘟疫一样，会不停地传播，它们不需要性就能繁殖，这种单体繁殖多么可怕呀，就像病毒一样。
肖安的大脑中一时什么想法都有，却只听到唐岩慢慢地又加了一句，但像我们这样的生物选择融合的时候，基本上等于选择死亡，只是因为背负着先辈的记忆，不能轻易去死，所以只能在茫茫人海中寻觅，直到寻觅到一个愿意接受与自己融合的同类去融合。如果融合后的新成体仍然没有活下去的意愿，他会继续寻觅，找到另一个人去融合，直到数量越来越少，直到融合出一个足够坚强，背负着沉重的记忆也愿意继续生活下去的新成体。肖安瞠目结舌，这样说来，唐岩这种物种该继承了多少人的记忆和人生啊，能背负着这么多记忆活下来的，那又会是什么样的性格的生物呢？唐岩喝了口热茶，看他一副失神的模样，忍不住又微笑道，我们的成体其实不多，愿意以自己本体生活下去的越来越少，你能遇到两个已经是奇迹了。他慢慢哈出一口气，我们更愿意活在别人的记忆里。
三个，是三个。
肖安脱口而出，他指着那封信。
那封信是写给唐岩的，那是60年前的，你们的同类，是另一个成体，对不对？
唐岩惊讶地看着他，点点头说，没错。肖安顿时豁然明白，其实没有什么穿越60、70年的信，没有什么未卜先知，那封信是写给60、70年前的另一个人，那个叫做唐岩的生物现在早就不知道哪里去了，而自己面前的这个却是真的偶然来到这里的。他脱口而出，
哎，我给你起个名字，你们为什么都叫唐岩呢？这样怎么分得清彼此呢？
唐岩皱眉说，始祖就叫做这个名字，如果我们不叫同一个名字，融合的时候就会遇到麻烦，就不能轻易地把别人的记忆融合成为自己的。
但你们三个都叫做唐岩，会给我带来麻烦的。
肖安抓着头发，
我会分不清哪个是哪个的。
他带着希望看着这个唐岩，
哎，我可以叫你小二吗？
小二。唐岩咳嗽了一声，却还是笑了笑，
也行。
肖安的想法很直接，研制一声是小一，第二个遇到的这个就是小二，这信纸上看见的第三个唐岩那就是老三了。解开了关于唐岩的疑惑，肖安的心思终于回归到了费家怪病上。唐岩很早就看到了那些人骨照片，翻了几下，肖安说，这些是在费家的坟墓里拍的，是费晨的头骨。他看着唐岩惊讶的眼神，脸上红了红，
我是一个变形人。
如果是面对别人，他肯定没有勇气坦白，但既然唐岩自己就是个匪夷所思的一种，他突然觉得自己是个变形人也没什么了。唐岩微微一笑， 果然并不惊讶，只是问了一句：“费尘？”唐岩并不了解。肖安醒悟，他并不是信纸上的那个唐岩，那个唐岩很可能还没死，或者死了，但记忆并没有融合到眼前这个小二的身上去，所以他不知道费尘是谁。肖安很快把费家陵园的格局解释了一遍，说明费尘应该就是费然的亲戚，而他的头骨内侧是浓黑的。唐岩很仔细地看着那肖安拍回来的照片，表情略有凝重。这种黑色看起来像一种分泌物，有浸润的痕迹，像一种浓黑的东西分泌出液体，在头骨上留下由浅到深的痕迹。你看这头骨的内侧，不都是全黑的？黑色也是不均匀的。肖安这才有时间好好的看一看自己拍回来的照片。他曾在各个角度拍摄过费尘的头骨，头骨内侧的情况在闪光灯下十分清晰。那层浓墨一样的黑色的确深浅不均，但是那最黑的部分它有点发寒，头骨内侧最深的部分像曾经盘过一团形状怪异的东西，那活动过的痕迹还活灵活现地留在颅骨深处，晕染出一道道水墨般的痕迹。你的记忆这么长久，你的先辈那么多，难道就没有对这种东西的记忆吗？肖安很奇怪，难道这又是一种从来没有见过的怪物？唐岩看了他一眼，不太精心地说：“我有许多记忆已经模糊了，大概是因为我是个记性不太好的个体吧。不记得其实比较好吧。”肖安脱口而出：“谢谢。”唐岩手里的热茶已经喝了一半，他把茶杯放下，指着桌上的照片：“像这样的痕迹，表示在这个大脑中曾经有一种寄生过，而这个寄生的一种又到哪里去了？”肖安面对着一张白骨的照片无从下手。唐岩倒是看了一眼被他叠好的报纸，说：“听你说当年费家死了满门，我虽然不知道在这里的同类当年经历过什么，但这封信和黑伞出现以后，云城又死了满门。”他指了指报纸：“那相爱一生咖啡馆七条人命。”肖安一震：“你是说这两件事是有关联的？”“嗯，有。”唐岩微笑地说：“我的记忆虽然不好，但是第六感却是好的。”他看了看时钟：“老陈要到6点才过来，你找他有事？”肖安点头：“我找老陈是因为学校静博会的事。听说60几年前学校里曾经有一个学生被认定是妖怪，在学校里被害，静博会一直在找他的尸体，但不知道为什么连坟墓都找不到。我本来以为这个被当作妖怪的人说不定和费家怪病有关，但也没有什么确切的证据。”“找不到坟墓？”唐岩沉吟：“会火化了吗？如果已经火化了，静博会为什么会穷追不舍呢？”肖安精神振奋了起来：“也许找一个现在的静博会会员问一问，就能知道细节。”肖安没有想过在如今的大学里找一个静博会会员会有这么难，学校里的社团很多，除了人多势众的动漫社、文学社、青年社之外，翡翠鉴赏、达芬奇研究、 UFO 爱好者协会、减肥兴趣小组等社团也是欣欣向荣，但就是没有打听到有人自称是静博会的会员。唐岩和陈茶轮班轮得很自然，他仿佛很享受现在的生活。肖安不知道这种物种是不是特别喜欢做保安， 也许冷眼旁观，花漫长的时间来看别人的来来往往、悲欢喜乐，是这个物种特有的闲情逸致。他觉得有点痛苦，他查到了奇怪的废尘的头骨，查到了云城大学里流传的妖怪传闻，发现了一座只存在于传说中的坟墓，可是这些片段却不能拼在一起。唐岩说，费家怪病和咖啡馆命案是有联系的，会有什么联系呢？如果说咖啡馆里的女孩子们得了和费家人一样的怪病，那怪病是怎么传染的？他们又为什么没有重瞳而鬼行，夜游欲杀人？最让他感到痛苦的是，只有他一个人在烦恼。唐岩居然平静地过他的日子，一点也不着急。就在肖安坐立不安、心急如焚的时候，一个人找上门来。
4812房吗？
外面有人敲门。
肖安在吗？
肖安开门，门外站着个染着五颜六色头发的矮子，脸倒是长得不错，但是太过瘦小，就算把他头发吹得全部冲天立起来，也不能替他增高多少。那个矮子指着肖安的鼻子：“
是你在找静博会的人吗？”
肖安看着这个指到自己胸口的小个子问：“你是谁啊？”“
老师。”
小个子回答。“
女老师。”“
女老师？”肖安咳嗽一声，这分明是个男的。他仍然礼貌地问：“女老师知道我在打听静博会的事？”那自称姓吕的老师一摆手，果断地说：“
静博会成立的时候，你小子连根渣都还没有呢，现在学校里都已经没有这个社团了，你找静博会干什么？”“
啊，为了一些传说。”肖安小声地说，“我对学校里的传闻很好奇，比方说曾经有发现妖怪之类的。”“
妖怪？”
姓吕的老师冷冷地看着他，“
不想死的话就闭上你的嘴，管好你的脑袋，别再七问八问了。”“
为什么？”肖安仍然忍不住想问。姓吕的老师眼睛微微动了一下，他突然放低声音，阴森森地说：“
因为当年静博会折磨过那个妖怪的人，后来全部都死了。”“
全都死了？”肖安很是意外。“怎么死的？”姓吕的老师伸出手指，两根手指对着自己的眼睛，阴森森地说：“
自己把自己的眼睛挖出来，流血过多死的。”
他冷冷地看着肖安：“
我劝你放弃吧，看见那个尸体的人都会死的。”“
那具尸体？”肖安眼睛一亮。“于老师，你的意思是说，当年那具尸体并没有火化，他被土葬了，是不是？”
吕老师一呆，皱起了眉头。肖安的眼睛闪闪发亮，说：“
谢谢老师。”“你……”
这位自称姓吕的老师十分懊恼：“肖安，我警告过你，你不要惹是生非，到最后出了大事，谁也救不了你。你要好好想想，你爸你妈把你抚养长大送进大学，那容易吗？”“
啊，我知道，谢谢老师。”
肖安对着吕老师笑了一下。“
我突然想起有急事，先走了。”
他从桌上抱起个本子，急急忙忙从宿舍冲了出去。吕老师不知道他要去哪里，而肖安第一个想到的是他要去找唐岩。那具尸体并没有被火化，他还在的。肖安想到，如果当年有人把尸体埋进了土里，那肯定是一块不会被人翻整的土地，而学校里只有图书馆后面的那块半坡是从来不绿化的，也许尸体就埋在那里。他心里有一种异样的兴奋，也许是有一种同类的微妙感觉，让他分外热衷这件事。当他赶到保安室，
唐岩正拿着一本非常陈旧的绿色硬皮笔记本，刚打算要翻看，肖安冲了进来。
哎，小二，那个怪物没有被火化，尸体还在的。我猜如果是埋了，肯定是被埋在图书馆后面的半坡上。
他赶得气喘吁吁，兴奋地看着唐岩。
我们晚上要不要去挖挖看？
唐岩抬起头来，微笑着摇了摇那本笔记本。我刚从图书馆回来。
那是什么？
肖安好奇地问。静博会的资料，会员的清单。唐岩坦然说，我刚刚看到目录，静博会成立的时间不长，会员也不多，一共13个，到1952年就结束了。他翻开会员清单那一页，那清单在这里。肖安凑过来，只见发黄的笔记本上用钢笔工整地写着：许鸿昌、周艳慧、陈婉若、吕归琼、王芬、李丽、唐岩。他不可思议地挑起了眉毛。
唐岩？
唐岩看着那页清单，谈起他的同类，他的语气仍旧从容。唐岩，这就很清楚了，以前有个同类在这所学校里生活，费然和他是同学，费家出事以后，费然把他认为可疑的东西寄给了唐岩，可是唐岩却没有收到。微微一顿，他又说，不但没有收到，甚至连唐岩本体也都消失不见了。那包可疑的东西一直到几十年以后才又被神秘人用快递寄到学校，大概就是这样吧。
对，在唐岩消失的同时，在学校里开始流传有一个妖怪的传说，并且隐藏了他的尸体。这难道是……难道是……
唐岩点点头。很有可能，学校里传说的那具妖怪的尸体就是我的同类。他又轻松地笑了笑。而费家怪病发作，费然把一把雨伞寄给了唐岩。伞还没有收到，唐岩却死了。这看起来有点像
灭口。
肖安低声接口。唐岩点点头，脸上的表情依然是无动于衷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才说，像我们这样的生物死是很困难的。肖安想问究竟要怎样他们才会死，但又觉得不好意思，只能含含糊糊地应了一声。除非找到我们体内的核，并以暴力摧毁，否则我们不会死。唐岩指着自己眼下那道浅浅的犹如泪痕的伤痕，我的核现在在这里，但其他成体的核可以在任何地方，只要核没有受伤就不会致命，所以除了融合之外，单纯的死亡对我们来说极其少见。肖安看着他脸颊上那浅浅的伤痕，有些心惊肉跳。
你告诉我你的核在哪里，那不是很危险？
唐岩斯文地笑着说，核的位置是可以转移的。
要杀死你们相当不容易，所以你的同类一定受到了极其可怕的折磨。
肖安低声说，晚上我们去图书馆后面试试看，也许能找到唐岩的尸体。唐岩却摇头说，来，你看这个。他摊开了今天的报纸，只见报纸上头版硕大的红标题写着，燕尾街惨遭诅咒，灭门之后再灭门。原来就在昨天夜里，燕尾街又有一户商家全户惨死，横尸店铺里面。报纸上的描述是，昨夜燕尾街再次发生灭门惨案，一家三口凌晨惨死，疑是屋主工作压力过大，精神失常，砍死妻子，摔死不满3岁的幼儿，并且挖出自己的双眼。 肖安咦了一声说，
那个老师说，凡是见过那具尸体的人都挖出了自己的双眼，让自己流血而死。这个新闻怎么也写到了这种死法？
唐岩摇头说，我们身体的基本结构和人类一样，始祖本身就是从人类演化而来的，尸体和人类的一样，不会导致别人疯狂或者眼瞎。如果有人因为看到了尸体发狂或者眼瞎，那不是唐岩的原因。他又斯文地笑了笑，要么那不是唐岩的尸体，要么是别的东西在作怪。